神力王豪格二次审问圣婴，跟前者的态度截然不同，带着商量的口吻，也颇为同情，所以这官司就好打了。圣婴表示，如果王爷能容其缓限，我一定戴罪立功。神力王琢磨了琢磨，事关重大呀，因为当今皇上非常重视此案，办不好没法交代。想了一会儿，圣婴，你暂时先委屈委屈，退到闲房子里头，你先休息片刻，待本王跟王熙王的人商议之后再做决定。谢王爷，这就算开恩了。也没捆圣婴，就叫当差的看着，到了闲房坐着，小弟兄们自然也跟过去了。贾明还紧劝呢，哎，三大爷，您放心，官司算完事了，完事了，我看出门道来了，王大人肯定替您说好话啊，您了千万别担心。再说还有我呢，我跟神力王交情不错，我们老哥俩没说的。杨香武一听，哎，我要吐啊！我说你这家伙脸皮有多厚啊？神力王什么身份？跟你交情不错，我你怎么都胡喷呢你？黄三太一瞪眼，什么时候你们还斗口？这俩人才不言语了。单说神力王退到书房，命人把王熙给请来了。王熙在旁边站着，王爷在这坐着他敢坐吗？那身份差别太悬殊了。神力王看看他，我说王熙在，刚才你都听清楚了吧？都听清了。你看圣婴这个请求可行吗？王熙呀，真向着圣婴，知道圣婴背屈含冤，赶紧躬身施礼，回王爷的话，王爷恕罪，我才敢直说。哎，你说吧，那是在公堂上例行公事，现在在书房可以无话不说。可见神力王这个人呢、平易近人，这人也不错，要遇上那个装大半算的那就麻烦了。王熙点了点头，王爷以卑职看可行。哦，那你说先把圣婴放了，叫他抓贼，让他找宝灯正事。王爷您是不知道，圣婴人缘特好啊，的确我们认识好几年了，此人光明磊落，最讲信义二字，说他耍滑欺骗王爷，吓死他也不敢呢。人家有家有业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敢欺骗朝廷吗？如果王爷不相信，还是那句话，我王熙愿以人头担保。王熙呀，我也挺赞成你，赞成你呀，你比我强，你真交了几个过命的朋友。好吧，你是地方官，你比我了解情况，既然你愿意担保，那就这么决定吧，把圣婴放了，让他戴罪立功，我替圣婴谢谢王爷。不过不能无限制他，这戴罪立功十年八年也是戴罪立功，十天八天也是戴罪立功， 最好得有个期限。
是，
王爷您说呢？
嗯，这个我看这样，来个掌吧，
一百天就差不多三个半月，够瞧见了吧？
可以，
那行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升堂，第三次升堂，把圣婴带上来了。圣婴双膝跪倒，听候处置。这回神力王态度更从容了，往前探身看了看，圣婴啊，起来吧，甭跪着了。小人不敢。
哎，我说甭跪着就甭跪着，起来吧。
圣婴站起来，垂手站立。圣婴你听着啊，方才我跟王大人商量过了，我们俩意见一致，决定让你取保释放，这可是假释啊，让你戴罪立功，捉拿盗宝灯之人，捉拿太仓三鼠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你要好自为之，要破获此案，国宝还朝，把贼给逮住。你不但没罪，你还立了大功了，本王一定在皇上面前重重保荐于你。话可说回来了，你要办不到，我可不能饶你啊，到了那会儿休怪本王翻脸无情，我可要二罪归一啊。圣婴赶紧跪下，多谢王爷开恩，多谢王爷圣明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还有句话我必须讲在当面，那就是得有个期限，不能无休止的，不多不少给你100天，今儿个不算，从明天开始你把这日子记牢了，到了100天你要办成了，万事皆休，超过100天可不行，本王我可翻脸无情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多谢王爷，我听明白了。贾明说话，
哎，王爷我记住了，不就是100个100天吗？
啊，对啊，不对，什么100个100天，那得多长，就是100天
啊，就2个50天
啊，10个10天。哎，对对对，你怎么那么啰嗦呀？
行了，记清楚了。
圣婴，现在你可以回镖局了。
嗯，
你可别忘了啊，王熙王的人以人头给你担保，你要跑了，你可对不起朋友。圣婴苦笑了一下，王爷放心，圣婴不是那种人。做了手续之后，圣婴起身告辞，神力王把袖子一甩退堂。哎呀，圣婴领着徒弟们离开暗院衙门呢，等来到衙门门口，抬头望天，是长吁短叹，哎，又死了一回，又活了一次，难呐。圣婴这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了一样，心塞油喷，都不知道怎么回的镖局。镖局的人闻讯全接出来了，众星捧月一般把圣婴接到里边，大家围了里八层外八层，屋里院里全是人了，都关心这件事儿。铁牌道人诸葛山根、红莲罗汉毕坤长老、一粒撒金钱胡景春、神刀李刚、镇三山萧杰、娱乐天余德侠都围拢上来了。怎么样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，让三太跟你们说一说吧。韦陀皇三太，圣婴不爱说话， 黄三太这个人向来不夸张，说话没水分，把以往的经过介绍了一遍。众人听完之后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全都低头不语啊。盛英哈着腰，低着头，闭着眼睛，心里堵了个大疙瘩。诸葛山珍呢，恐怕他窝囊出病来。兄弟，这么办吧，人这一生七灾八难，你比旁人呢就更严重。别忘了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过哪河脱哪鞋，只要咱们大家同心协力，没有破不了的案子。你忘了，想当初抓三鼠，渺渺茫茫，大家心里都没底，你说抓不也抓住了吗？三宝不也还朝了吗？我想这次有上苍保佑，神佛暗助一臂之力，好心感动天和地啊，咱们还会成功的。兄弟，往宽处想，现在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我们在座的人人有份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是这么回事。三爷您别着急，我们一定给您帮忙。三爷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，您放心吧。盛英十分感动，频频向大家点头示意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盛英回到自己的房里头，你看大伙劝呢，那是劝皮儿，劝不了瓤。盛英一夜都没睡觉，偶尔睡着了就做噩梦，那凶啊，就像泰山压顶一样。打个冷战自个儿就醒了，再想睡睡不了了。到了第二天，茶饭懒用，吃什么也不香，喝什么也不好。诸葛山珍给出的主意，咱这么办，今天是一百天的头一天，镖局子的事先撂一撂，买卖先不干了，咱这几百人分成东西南北四路前去打探消息，大家都有亲戚朋友，能发信的发信。盗宝之人究竟是谁？白布莲花、万寿珍珠灯能落到哪儿？哪怕有个影子呢，我们就顺藤摸瓜。咱这么说吧，大家全行动起来，一天两天三天，盛英就这么熬着，光阴似箭，一眨眼的功夫五天十天过去了，四路人马陆续回来，一个个唉声叹气，是一无所获，毫无进展。十天就这么过去了，盛英愁的心说，这次算完，算完了。不管谁偷的宝灯，他肯定在想，前者太仓三鼠盗三宝被缉拿归案了，那么我这次偷东西我要隐蔽，背不住背着宝灯跑到国外去了，这要出了国可麻烦了，哪儿找去？慢说一百天呢，你就十年二十年也逮不着他呀，看来这回可没希望了。到了十一天头上，盛英是忽忽悠悠昏昏沉沉呐，也不想找了，挨着吧。到了一百天，愿意掉脑袋就掉吧，乐意杀你就杀吧，我也豁出去了，人死了死了，一死全了了，大不了有这命在这顶着呢。大伙儿一看盛英情绪不高，也没办法再劝了。十一天这天的晚上，盛英回到自己的房里头， 喝了点闷酒，倒头便睡，睡得还特别香。因为什么呢？多是日子没睡好觉了，原来总有个希望，现在一切希望破灭了，他也不想了，反而倒显得轻松。喝完酒往那一躺，沉沉大睡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，爱怎么怎么地吧。这时候快到三更天了，别的人呢像敖英一样也都是困倦不堪，谁也没睡好觉。哎，偏偏这天晚上大伙好像开了会了似的，都睡得挺沉，十三省总镖局一点声息都没有，只有更房灯光晃动，正厅有人值班，其他房间的人都在安然入睡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西房坡上闪出两条黑影，这两个人动作之敏捷，那个轻巧那个快的劲儿不可思议，就像幽灵一样轻飘飘落在圣婴房间的门外。这两人一打招呼，东西张望，看了看四下没人，咬了咬耳朵，一个在外的寻风放哨，其中有一个主提着明晃晃的兵器推门而入。那个说那门没插着吗？没有，十三省总镖局呀，插什么门？谁敢上这儿作案来？所以这主没费吹灰之力，门开开，迈步进了屋。一瞅圣婴住这房间，里外屋两间，外屋是个小型的会客室，里屋是寝室。寝室很简单，一张木床，一张方桌，两把太师椅，靠着旁边还有个大衣柜。现在圣婴就一个人住在总镖局，家眷都在古城村圣家寨，没跟着。圣婴呢，脸朝里，脊背朝外，一只手枕着头，睡得这个香啊。这主一看，心中暗喜。哎呀，圣婴圣婴啊，昆仑侠昆仑侠，该着你啊就这么死在我的手下。你没想到吧，我是个无名少姓之人，居然立了大功，你死的一个无名之辈之手。这就叫天意呀、我把你脑袋瓜拎着回去请功受赏。这位是越想越高兴，跳到圣婴的身后。圣婴在床上躺着，脸朝着里，再看这位猛然举起兵器。什么兵器？一把明晃晃的斩马刀，刀磨的这个快，又叫双手带，双手抡圆了，奔圣婴便砍，速度之快令人惊叹。圣婴是毫无觉察。那位说，你别说了，圣婴是侠客，那么大的能耐，就睡觉都是清醒的，有人杀他他不知道。哎，您听明白了。圣婴心情不好，多喝了几杯闷酒，一切都豁出去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从心灵上失去警惕，一点防范也没有。什么来刺客呀， 摘他脑袋，爱谁谁随便。一个人要是这样的话，就丧失了一切警惕，所以给这个人提供了方便。也该这圣婴命不当绝，也不知什么时候，圣婴这床底下藏着一个人，这人在床下看得清清楚楚。等刺客刚一举双手带，这主伸手把刺客的脚脖子给逮住了，跟钢钩一样往床里头一拽，捏去。你想那能站得住吗？有床帮这一挡，好像没把腿给他别折了，这位摔了个仰面朝天。哎呀，他来来来来来来！这下把圣婴惊醒，睡得再沉，这么大动静也得醒。三爷心说：“我做梦不成吗？”不是做梦啊！等揉揉眼睛一看，有一个主从床底下钻出来了，比狸猫还快，伸出手来把这刺客麻肩头拢二臂，拿绳给捆了个结结实实，然后冰吧，还打这刺客俩嘴巴。外边还有个刺客呢，寻风放哨，一听动静不对，这小子揉一声上了房，逃之夭夭，也没人撵他，撵也撵不上，跟幽灵一样，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。安下这个刺客跑了，咱先不说，单说屋里头，给圣婴帮忙的这个主抓住刺客，然后把灯点着了。圣婴这才清醒过来啊，才知道来刺客了，借着灯光一看救命的恩人，哎呀，贤弟，原来是你。乌鸦三哥，你怎么睡得这么沉呢？我要是晚来一步，你命休矣。是啊兄弟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那位说来的谁谁，您听这声音也能猜着八九，来的非是旁人，正是大贼魔欧阳天佐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三侠剑这套书有一双大贼魔二贼魔，这俩人可了不起，还有个后代叫小方说欧阳德。现在欧阳德呀不出名，他们哥俩截然不同。那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提起大贼魔二贼魔来，人人脑袋疼。他俩的轻功占着一绝，尤其这大贼魔欧阳天佐练就的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横亮，刀砍一个白印，枪扎一个白点，而且他的轻功那是太高了，他想要偷你什么，你怎么的也跑不掉，你藏得多严实也得落到他手里头。到了后文书，大贼魔欧阳天佐现绝技，偷白布莲花万寿珍珠灯，就占着一绝呀，在关键的时候才闪光。圣婴跟欧阳天佐、欧阳天佑交情莫逆啊，那是多头之后多少年了，一看是欧阳天佐，圣婴心里头发热呀，我那好兄弟，我听说你来了，这数日不见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乌鸦三哥，哎，一言难尽呐。正在这时候，前院里人听着动静了，陆续赶到。神刀李刚拎着折铁刀进屋一看，欧阳天佐认得，往地上一看，还捆着个人，这才细问原由。